看雅各书的背景，因为我们觉得这卷书的实在说来2000年来已经等于把它解开了，特别讲到所罗门跟苏拉米女的关系。但这次呢，我们又一次帮助出信的弟兄姊妹或者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希望让大家知道说，原来雅各书是有个背景的，圣灵把这些背景给我们，就让我们对于雅各书的领会能够放在一个很稳固的根基上。所以呢，我们昨天我们特别给大家注意到，就是雅各是有历史背景的，雅各是有地理背景的，那么雅各还有一个预言的背景。关于历史的背景，我想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不再重复，我只再重复一点就可以，就是说雅各是讲到所罗门跟苏拉密女之间的对话，当然所描写的是他们中间的爱。那这个爱呢，实在是预表我们天上的所罗门和我们信主的人之间那个爱。所以在整个对话过程里面是有一种进步的情形，意思就是说这个爱是会成长的。当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知道在所罗门跟苏拉密中间有一些的对话，但如果我们一直读到第八章，你会发现这个爱是有一种成长的情形。慢慢的我们看见爱升到高度，慢慢我们也看见它的亲密也到一定的浓度。所以我们看见说，在整本雅各书里面，它的确有一种进步的情形。那最重要的就是第三章，从第三章第六节开始，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所罗门跟苏拉密已经是新郎跟新妇了，那么在以前还不是，那个爱是慢慢的成长，那么一直到了第三章第六节以后，我们就注意到这个新郎与新妇之间的交通好像从来没有间断过，尤其在第三首诗。这个以前有的时候有分离过，所以我们就注意到苏拉密女怎么样来寻找所罗门。到了第五章以后也是这种情形，但是整本的雅各里面讲到所罗门跟苏拉密女中最交通最亲密的一段，毫无疑问的就是第三首诗歌。我们说过这个整个雅各书不是分成五首吗？那么第三首诗歌里面，那么那个里面所描写的情形，可以说他们中间的交通与他们中间的连接可以说达到最高峰。因为到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所罗门所戴的冠冕是他的母亲在他婚宴的日子替他戴上，所以我们知道这里很明显的看见有所罗门的教，然后新郎跟新妇怎样大概从死海的附近，然后经过基列山，最后呢他们终于到了黑门山。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段的过程，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给了我们一些的交代，所以我们能看得出来有一些重要的背景。那当然从第三章第三首诗歌以后，第四、第五首诗歌，当然都是指着他们婚后，他们新郎跟新妇中间的种种。所以我们特别注意到第一章、第二章，这个他们中间的爱慢慢成长，他们中间的交通慢慢的越来越成熟。那么这个就是圣灵用这种的背景、历史的背景，给我们看见我们与主之间的那个交通也是这样，所以那个爱是会进步的，那个与主的连结也是会进步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能发表主的情感，我们也多多少少能发表一点主的思想，多多少少我们也能发表一点主的意志，但是不是那么完全。所以等到与主交通越来越亲密，与主交通连结越来越深，越来越诚挚，那么你就发现说，慢慢的在思想上，在情感上，在意志上，我们更像他， 意思就是说，我们对外的是因着我们与主之间那个关系，叫我们在对外面对世界，我们自然就有一种的表现。所以我想我们已经注意到它历史的背景，其他的我想我不再去说它了。那么还有第二点呢，就是它地理的背景。我们讲过雅歌呢，尤其是从第三首以后，你看第四首跟第五首，你会注意到啊，这个所罗门对苏拉密这个称呼呢，最亲密的时候是新婚的时候，最亲密的时候是他们在黑门山的时候，那里不只讲到我妹子，也讲到我心腹。那么这个可以说在别的地方都没有记载的。还有在第一章讲到王，在别的地方也讲到所罗门，但是只有在从第三章六节开始，那里讲了所罗门王，所罗门跟王连在一起的就是这一段圣经。所以我们知道说，当我们与主的交通达到最高峰以后，那么是不是神在我们上的工作就停止了？不是。慢慢你会发现说，在所罗门对苏拉密的称呼上，你会觉得他在以前，你觉得他的称呼背后有一定的情感在。比方说我的佳偶，那个我的佳偶在原文其实就是我的朋友，当然比普通的朋友多一点，但是还不是我的心腹，还不是我的妹子。所以一直等到他们真的到了黑门山上，那可以说他们的关系可以说到了最高峰。但是呢，从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以后，你会发现在整个称呼的，在这个整个称呼上，你会觉得慢慢慢慢的，所罗门就把它淡化了。啊，这个有它一定的原因的。特别我们将来讲到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因为既然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与主之间的爱的关系一定建立在感觉上，但是不是？慢慢慢慢的，在感觉上，圣灵会把它收回的，因为圣灵要把整个基督的生活要定位做是凭信心而不凭眼见，不凭感觉的。虽然今天黑云满布，但你还知道太阳还在，这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与主的关系，我们知道说那个生命和爱一定会越来越成长。但是不要忘记，圣灵的工作是一步一步的，你看你完全照着他的意思来做，所以有这种情形。所以等到最后的一个称呼，就是你这住在园中的。因为我们要根据上下文，我就知道那里特别讲到，到了第八章的时候，所罗门和苏拉密终于回到他们第一次遇见彼此、第一次相会的地方。那么就在苹果树下，所罗门告诉苏拉密，你说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的。所以这就展开了整个所罗门跟苏拉密的故事。那么然后我们知道说，原来在北方，以色列北方有一个所罗门有一个园子，是个葡萄园。我们知道原来呢，苏拉密女是为他看守葡萄园，所以一面她是牧羊女，另一方面呢，她也是看守葡萄园的。所以你看那个整个的上下文，那最后这个所罗门就称赞他，你这住在园中的。那么这个园当然是多数的园了，那么你这住在园中的，事实上呢就打一个结，就告诉我们到底整本的雅歌，那么神在苏拉密女身上是怎样工作的。所以如果最后你要问说苏拉密女是怎样的一位，如果第一章也许所罗门会告诉你说，这是女子中极其美丽的，我的佳偶极其美丽，这是还有甚至于是我的佳偶我的美人。那么这个是第一章，到了第三章，他可以告诉我们说，这是他的心腹，是他的妹子。但是慢慢的，我们说过，等到后来他的称呼淡化，淡到一个地步，最后呢，如果现在你要形容苏拉米女的话，你这住在园中的。所以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就 仿佛给我们一个总结，就能够把雅各书打一个结，就是说这个苏拉密女和所罗门对话的结果，交通的结果，那么最后情形怎样的情形呢？你看见他是一个住在园中的，意思就是说不错，当我们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那么主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呢他许多时候用很亲密的话来安慰我们，也来吸引我们，因为我们还幼稚还幼嫩。但等到我们真的成长到一定地步的时候，那在神的眼光的，在主的眼光的最美丽的一件事，就是你这住在园中的，你这住在园中的，把它翻成新约的话，你这住在基督里的。因为基督就是那个迦南美地，基督就是那个永远吃不透的丰富。所以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所以我们的主呼召他的门徒要住在，不止在我里面，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呢，这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整个苏拉米女，等到她长成了，等到她成熟了，你给她最好的一个形容是什么呢？你给她最好的形容就是你这住在园中的。好，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刚好有四座的花园，有四座的园子，我们已经昨天看过了。那么这个四座的园子呢，第一座就是在第二章里面所形容的，那么那座花园可以穿山越岭的，所以大概就是从耶路撒冷慢慢往北走，经过撒玛利亚的山地，然后最后呢到了鸽子谷，因为我们的主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你在陡岩的隐秘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花园，今天如果大家到以色列去的话，你能知道说怎样从耶路撒冷然后穿越过整个撒玛利亚山地，然后你来到了鸽子谷。所以很明显的那个整个的第一座的花园就是这样的一座的花园。那请记得，那是春天的时候，春天过了，现在呢冬天过了，现在春天来到了。而且这里面的这个园子是刚刚春天的园子，所以你看见百花开放，百鸟，现在你注意到斑鸠的声音听到了，你也注意到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所以葡萄树呢是在开花的阶段，是放香的阶段，还没有到结果的时候，因为还是春天，刚好冬天过了以后。那么无花果树呢，果子渐渐成熟，那个渐渐成熟是青果，是冬天过去了以后在无花果树上刚刚结的青果。所以你看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的，那是知道什么？那是知道基督生命的春天来说的。这是第一座花园。那第二座花园呢，就是第十章给我们看见是在黑门山下的。那么结果你注意到，那个主要的不是花园，虽然它里面有奉献花，但整个的花园给你印象什么？是果园，同时呢也是香料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北风要兴起，南风要吹来，这样的话呢，你看其中的香气就能够散发出来。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到了秋天了，不再是像当时春天。如果你看见花，那一切是为了结果。如果你看见葡萄开花，你就知道最后结果是一定的了，那是表示开花的应许。春天是应许，到了秋天的时候就结果了。所以你看基督徒的生活不光是给人看见它是美丽，美丽是叫你的眼睛，叫你满足你的眼睛，但是呢如果结成果子，就能够解除你就能够就让你啊、就能够叫你这个果子能叫你得着满足。所以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园子，第一个园子是美丽的，但是第二个原则是具体，是实际的。基督徒的生活不光是让人看见基督的美丽，基督生活要让人看见基督生命的丰满。人能够因着吃的缘故，吃着果子，结果就说我饱足了，这个世界到处都充满饥饿。所以只有基督徒当他有第二个做花园的时候，那主要是果园和香料的时候，你看这些世界就能够 所以这是非常具体的，一点不抽象的。今天讲到雅歌，它不是好像光是很矫情很 sentimental， 好像充满了一个非常美丽的感觉，不是。现在如果人饿了，他们能得到满足。那现在我们要问，饿了就证明说你不能光有一个原子，你必须有第二个原子。所以这是第一个循环。到了第二个循环的时候，那很明显到了第二年，就是第六章的里面的原子，那个原子呢是核桃园，那个园子还是花园，因为又是春天，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看见谷中有青翠的植物，而且呢，我们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又是花园。不过现在多了一层，就是去年冬天所结的果子，经过整个的冬天还存在的，那是留下了硬果。所以主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只要结果，而且要我们的果子能够长存。很多基督结果子结